一些虚假的应许。耶稣是很诚实的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他没有说少数的人，他没有说或许可能，不是，他是斩钉截铁的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很清楚。在1999年的一月份的时候，美国有一家做市场调查的公司叫做 Barner Research Group， 这是一家很大的做民意调查的一个公司。这家公司他们做了一次的民意调查里面，那个民意调查他们特别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Omnipool。 那么这个民意调查呢，它里面有一个问题问说，如果你能够问神一个问题，你问上帝一个问题，而且你知道他会回答你，你将会问什么问题？在那个调查里面，有67%的人，他们的回答是，他们会问上帝，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苦难这个问题在过去人类的历史里面几千年是相当令人困扰的一个问题。苦难的问题不只是身在苦难里面的人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苦难这个问题会让很多就是自己都没有什么苦难的人也觉得很大的问题。事实上有一个调查更有意思，那个调查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因着世界上的苦难而拒绝相信耶稣，这一类的人当他们去调查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一些人本身呢，都是没有吃过什么苦的，自己没有吃过太多的苦，反而是那一些吃了很多苦的人呢，他们没有问题，他们对这个问题苦难没有问题，他们反而觉得说人生有苦难认了，求神帮助，求上帝救他，求神怜悯他，他就很满意了。所以你会看到苦难实在是个大问题。我们早上讲到这个 Freud 这个人，弗洛伊德这个人，这个人呢，他的一生受了很多的苦啊，因为他是犹太人。那么他，你知道他那个年代在欧洲犹太人是非常受人家歧视的，这个，所以他从小就觉得他被人家 reject， 被人家弃绝，人家看不起他，他受不了，他非常的受不了，很痛苦。那么所以他在他有一本书上写说 The Future of a Illusion， 他一本书啊，他写的这本书里面他就讲到说，人间呢非常讨厌的，非常麻烦的一个事实啊，就是有很多的东西会给我们带来苦难。他就形容说，有什么东西给我们带来苦难呢？他那个里面提出了四样东西啊，是让人很痛苦。他第一个东西啊，他说，譬如说像地震，他说这个东西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他说，因为一地震以后，你发觉你完全没有控制力。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人经历过地震，你经历过地震的人你就知道说，地震的时候你是发觉你完全失去了控制，你什么办法都没有，地震他要震就震，他要裂就裂，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第二个给我们带来痛苦的呢，水灾。哇，他说这个水一来，这都他亲身经历过的，他大水一来你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眼睁睁的看着东西冲走，眼睁睁看着人命就没有了，畜生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啊，实在很可怕，很可怕。他说第三个呢，就是疾病。他瘟疫一来的时候，不长眼睛啊，好人坏人都得。那他这句话很有意思，你知道吗？他说瘟疫来的时候不长眼睛啊，好人坏人都要得病的，啊，这个很麻烦的。他第四个给我们人类带来痛苦的 就死亡。他我们就算今天没有地震，没有水灾，没有疾病，我们吃得好喝得足，我们每天过得很快乐吗？他说不会的，他不会的。他一个人稍微想一想就知道，怎么能快乐呢？今天过得好，明天呢？明天怎么办呢？早晚有一天要怎么样呢？要死的啊。他说死亡是一个极为可怕的东西，给我们带来极深的痛苦，因为死亡让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一切都要分离。你爱的东西死的时候要不要跟他说 goodbye？ 要嘛，带不走嘛，对不对？中国人讲得好，对吧？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死亡你跟东西要说 goodbye。 我们一个人离开世界上的时候，最舍不得的是东西呢，还是我们所爱的人？你想是什么？我想很多人会舍不得我们所爱的人，是不是？我们所爱的人。但是死亡最残酷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永绝了，永远的分别啊！这实在是很大的痛苦，这是很大的痛苦。他后来又在他另外一本书叫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 他在他另外一本书上又加了一点，他说但是我来研究的结果呢，他说啊，一个人活在地上其实最大的痛苦的来源呢，是别人。你听明白他这句话了没有？他说一个人活在地上最大的痛苦啊，还不是天灾，不是地震啊，不是水灾啊，也不是生病啊，也不是死亡啊，因为那个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不一定碰得到，那个他觉得他很久以后。你知道我们很少人会相信我明天就死，对不对？你碰到这样的人吗？说我知道我明天就死，没有的。我到病床上去看他，明明医生都说随时会走的人，他都不认为他明天死啊，他还说你下个礼拜来看我，他怎么知道他有下个礼拜啊？所以我们觉得死亡都还是离我们很远的。他但是一个人活在地上痛苦最大的来源是别人，他认为是别人。这个别人可能是谁呢？可能是谁？很，我认识不少的姐妹就跟我讲，死鬼啊。对，很多最大的痛苦就是他嘛，没有他就好了。有些 teenager 的父母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是哪里来的？就孩子嘛，就是他嘛，怎么这么不听话？哎呀，叫他不要做什么他偏要做什么，怎么讲都不听。伤心啊，伤心啊。很多的时候让我们伤心的都是我们很爱的人，对不对？不爱的人不让我们伤心，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不爱的人不伤心的，最伤我们心的都是我们爱的人啊，就让我们伤心啊。所以 Freud 说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别人，是别人，是别人给我们的。那么我们来看他这个讲法哈，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一点道理，对不对？他讲的实在是有道理，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间我们发觉这些东西都给我们很多痛苦。可是如果我们来看 C.S. Lewis， Lewis 他说人生的痛苦从哪里来呢？他说人生最大的痛苦是自己，从自己来。哎，这两个观点完全不同，对不对？一个认为痛苦是别人，对，最大的痛苦是别人给我痛苦；一个人认为最大的痛苦是因为我这个人不懂得怎么跟人相处，所以我很痛苦。你懂得跟人家相处，别人就不会让你那么痛苦哦。一个人会痛苦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背叛了神，我们抵挡神，我们不要神， 我们跟神分别了以后，我们所剩下来那个状况就注定痛苦。我们常常以为什么样的事才叫痛苦，你知道有一些人呢，我碰到有一些人呢，这些人呢，你有时候跟他讲年轻人的事，他完全不能领会，你知道。我跟他讲，我说你的孩子很痛苦，哇，他那个脸呢，马上变得很凶了。他痛苦什么？我千辛万苦的把他弄来美国，给他制造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有地方住，有饭吃，有学上，他哭什么苦啊？他们想到我多苦啊？晓不晓得我们当年文革的时候怎么过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什么样叫痛苦？其实你想一想，痛苦跟我们外在的环境啊，没有太大关系的。其实痛苦是我们这个人本身对着环境的一个反应。对一个年轻人来讲嘛，我认识有些年轻人都要自杀的哦。你想他痛苦不痛苦？当然很痛苦嘛，不痛苦他怎么想要自杀呢？年纪轻轻的他就要自杀，你以为他有病啊？他没有病啊，他脑筋清楚得很啊，但他实在很痛苦，他真的很痛苦。旁边的人看他，你有什么好痛苦的？你这个啥？这什么了不起？他不理你就算了，再找一个嘛。可是对他来讲，那就是很痛苦啊。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啊，痛苦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说明了什么呢？这个奥秘说明了说，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呢，你真的去思想、去分析，你真的去体会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痛苦。真的好像路易斯所讲的，痛苦是人的问题，而且不是别人，是我这个人的问题。你看有些人很奇怪，在我们来想他应该痛苦死了，哎，你发觉很奇怪哦，在百般的患难中啊，这些人他们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奇怪哦，我就见过，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了。我一次在上海碰到一个老姐妹，都快90岁了。这个老姐妹啊，跟我们这次专题请来那个许新言许弟兄啊，同样的一个遭遇啊，都是从上海被弄到青海去的。听懂这个话吗？上海是中国什么地方啊？好地方，对不对？青海呢？可伤感情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弄到青海去呢？为什么？为了信仰。那么假如我们来想想看啊，在上海一下说到青海啊，应该高兴还是应该要哭啊？要哭了，对不对？痛苦了，这多大的灾难啊。奇怪，这个老姐妹讲，哎呀，当我知道他们盼我要到青海去改造，我里面高兴的不得了。我在想，你脑筋有没有病啊？我说为什么高兴啊？他说，弟兄，我告诉你啊，他们盼我的时候，我里面突然有一个感想，我配啊，我配啊。他说多少基督徒不配啊，一个运动来了，所有基督徒信仰也放弃了，什么都可以了，只要不要下放就可以了。他说神给我了一个恩典啊，让我站立得住啊，下放就下放，我配啊。结果这个姐妹到了青海，后来平反了，二十多年平反以后不回上海，不回上海。你听过这种事吗？我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回来呢？他说不要回去啊。他说你知道我在青海这里有多少弟兄姊妹啊，有多少弟兄姊妹，他不走啊。在人看他是苦难啊，但他里面呢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现在快90岁了，后他后来是哪一年呢？政府有一个政策下来啊， 就是所有这些到各地去的人通通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啊。所以他从青海才回到上海，老太太回到上海，人家给他还回来他家里一个小房子，在那胡同里面一个小房子，就开始在家里聚会啊。那很有意思啊，这个老太太真是有意思啊。他家里聚会的那个，你知道在中国家里面聚会这个要看气候懂不懂啊？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啊，天气不好的时候很麻烦的啊。哎呀，常常有人啊，什么你弄这个什么委员会啊，什么这个那个，哎呀，公安呐，个这个什么什么宗教科啊，什么都来找麻烦了。常常弄弄很难过，哎呀，你们要停止了，不可以再聚了，啊，就找他麻烦。要换了别人，早都吓死了，都痛苦的要命了，对不对？人家老太太没有事，一点事都没有，开心的不得了，找就找啊，进去就进去啊。叫去谈话就谈话，威胁就威胁啊，他没关系啊，他开心的不得了。所以你会发现苦难真是一个奥秘，真是一个奥秘，是超过环境的，不受环境影响的。一个人可以什么都有。我前不久还碰到一个女的，真的叫什么都有，人家住的房子是百万以上的房子。她的孩子我真的觉得难得有这么乖的孩子， teenager 的孩子好得不得了，她老公我也觉得世界上一流的好老公啊。人家就是痛苦的要死，苦的都不知道要怎么办，活不下去。我去劝她，她还跟我讲，刘弟兄你不了解，真的我是不了解，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她真的很痛苦，我不能够从外表来看她痛苦不痛苦，他真的很痛苦。所以痛苦这件事让我们知道是里面的问题。所以近代的这个心理学家他们在研究人类痛苦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事，人类对着肉体的痛苦忍受度非常高，非常高，肉体上你打他呀骂他呀，不给他饭吃啊，或者叫他做什么辛苦的活人都可以忍，但是发现人对着精神上的折磨忍受度很低。所以文革说很多人跳楼，不是身体受不了，精神受不了，精神受不了，人里面所受的那个痛苦啊，那是真痛苦啊，非常非常大的痛苦。痛苦不但是一个奥秘啊，痛苦是个难题啊，这个苦难呢，是一个 suffering， 是一个 difficulty， 是一个困难，是很大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在哪里呢？有很多很多的人呢，都会问一个问题。他怎么问呢？他说，要一个有知识的人呢，去相信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有一个仁慈的上帝啊，是不可能的。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啊，上帝如果是仁慈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为什么？这是个难题啊，这真的是个难题啊。那我们对这个难题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个难题呢？第一，我们必须要先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是认知有限的人。像我们这么有限的人哈，我们岂敢如此肯定的说无限的神他在人类的苦难中没有更美好的计划吗？我们不敢说，如果我们敢说怎么可能，那就说明我们认为我们的智慧超过神的智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傲慢的态度。我们第一个必须先面对这个事实，神很可以很有可能为这长远的善而容许短暂的恶，是不是？奥古斯丁啊，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智慧，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上帝的话，怎么可能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良善？良善从哪里来？良善不会从进化来，你知道吗？因为所有的进化说是什么？适者 生存，弱肉强食，对不对？所以哪里有良善呢？今天我的拳头比你大，揍你，应该的。今天我脑袋比你好聪明，骗你，应该的。这是进化的概念嘛？哪里有良善？为什么要有良善？良善从哪里来？如果没有上帝，你要问良善从哪里来？他下面一句话又问了，他说：“如果有上帝，世界上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邪恶呢？” C.S. Lewis 在他没有信耶稣以前，他是一个坚决的无神论者，跟佛尔德一模一样。他那个时候常常跟人家辩论了、他辩论他拿出的理论是什么呢？他说：“你看看这个宇宙，哪里像有上帝的样子？”他说：“怎么会呢？这个宇宙这么有秩序，这么美丽，怎么说没有上帝呢？”他说：“你看这个宇宙，绝大部分的 space 都是 empty。”你明白他的理论吗？他只有很少的地方是有物质的，而有物质的部分，所有的宇宙，那个时候他们的科学的了解跟我们今天的科学了解相差无多。他说：“你去看，到处都是死气沉沉，你晓得吗？不只是太阳系里面死气沉沉啊，今天科学家一直找啊找啊找啊，宇宙到处走都是死气沉沉的，除了地球这个小地方充满了生命以外，整个宇宙看去都是死气沉沉的。你知道美国一年花多少钱呢？要到外太空去找一些信号，找了多少年呢？影子也没有啊，影子也没有啊。所以他说：你看这个宇宙看起来就死气沉沉的，哪里像有上帝的样子？他，你再看看我们的社会，充满的是什么？邪恶、痛苦。人类的历史，简单的讲是什么？就是人类的受苦史。战争、仇恨、无知。所以他说：“你看嘛，这哪里像有上帝呢？”他说：“在他来看呢、整个的宇宙看起来是这样子的不公平，这样的邪恶。”整个的社会是这样的邪恶，哪里有上帝？后来他信耶稣了。C.S. Lewis信了耶稣以后，人家就问他：“哎，你以前不说没有吗？那么现在讲讲你为什么信耶稣呢？”他回答是这样子：他说：“我以前一直在问，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邪恶？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不好？”他突然有一天呢，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世界不应该这个样子？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是良善的，应该是公平的？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他说：“我突然明白，在我的心里面，在我心灵的深处，神摆了一个标准在我的里面。神让我知道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What is good? What is evil? 我要问这个 good and evil 这个概念从哪里来？这个良善跟邪恶的概念从哪里来？”他说：“我突然明白了，我看这个世界这样子的不公义，这样子的邪恶，这样子的不好，就证明我心中渴望有一个良善，有一个公义，有一个好的社会。而这个渴望从哪里来呢？”他说：“只有从良善公义的上帝那里才有。”所以他突然发现说，这真是一个奥秘啊。他说：“如果没有神呢、人类对着苦难呢、应该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上帝，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苦难的嘛。世界怎么来的？碰碰撞撞，机遇巧合碰出来的。没有上帝嘛， 碰巧碰来的。你怎么来的？碰巧碰来的嘛。碰巧碰来的东西，碰巧碰到坏人，碰巧碰到被人家伤害，有什么稀奇啊？有碰到好的时候，就有碰到坏的时候嘛。所以对着苦难没有什么问题的。你知道佛教对苦难没有问题的，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佛教不相信有上帝的。真正的佛教是无神论，你知道吗？真正的佛教是绝对的唯心主义，根本不相信有上帝的。真正的佛教认为苦难有什么稀奇？苦难是幻想啊，是空的。你觉得有苦难就苦难，你看开了就没有了。这些都是幻象，不是真体，也不是本体啊。所以在佛教里面，对着苦难不是问题，不是问题。没有上帝，苦难不是问题。今天苦难成为我们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处，是因为有上帝，有神。而且这一位神呢，他又宣告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知的神，他又是一位慈爱良善的神。这下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才大了。所以很多人就讲说，上帝要不然就是不是全能，要不然他就不是全知，要不然他就不是全爱，因为他只要试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世界上就不应该有苦难。这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要相信多神论呢？比较容易。很多宗教里面，你如果相信满天神佛比较容易。为什么？你想，你看这个世界，你知道世界里面有没有好的东西？有嘛，所以有一些神是好的神嘛。世界有没有很多坏的东西？有嘛，所以有些神是坏的神嘛。好神跟坏神他们那边斗法嘛，很容易接受，很容易接受。但如果你说只有一位神，他是创造，他是管理一切的，很麻烦了。他是好还是坏？他如果是好，世界上怎么有坏呢？如果圣经所说上帝是无所不能的，那他为什么眼睁睁的看着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袖手旁观呢？要不然他不爱，要不然他爱是爱，他没办法，他爱莫能助。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神如果不是全能的，坦白的讲，他不值得我们信。我们所信的神如果他不爱我们，他也不值得我们信。那我们现在难处来了，苦难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大难处。他又是全能的，他又是全爱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呢？那我们就必须先从神是全能的这一点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全能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一些没有信耶稣的朋友给你挑战，跟基督挑战，你们信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吗？你怎么回答？基督徒你怎么回答？是。他说上帝可不可以造一个石头，太重了他抬不动？有没有碰到这种调皮的人？有啊，哎呦，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神无所不能，我们不懂神无所不能的意义是什么。圣经里面所启示神的无所不能，不是神可以什么都做。圣经里面所启示神是无所不能，乃是讲到说神所有对的有意义的事，他都有能力做得到。所以你讲说神是无所不能的，你马上就可以问，神可不可以让他自己消失？不可以的。神可不可以犯罪？不可以的。因为所有违背了神自己本性的东西，神都不能做。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神的无所不能是受着神的本质来限制，受到神的本质来限制。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你要想想看啊，按照基督徒的思想，按照 C.S. Lewis 的解释，按照圣经所的教导，世界上所有的苦难真正的来源是什么？是罪。 是人犯了罪，人不要神，人抵挡神，所以人有痛苦。人离开了这一位全能的神，离开了这位全善的神以后，剩下来的结果就是痛苦，注定早晚有痛苦。那你就要问了，罪从哪里来的？罪怎么来的？人说都是魔鬼，都是魔鬼，魔鬼害的。这个答案是对了一半，其实这个答案不准确。准确的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罪从哪里来吗？罪是从人的自由选择来的，罪是从人自由选择的。魔鬼在伊甸园里面去引诱亚当跟夏娃的时候，请问你，亚当跟夏娃是不是一定要犯罪？不是的，亚当跟夏娃可以选择相信神，可以选择听神的话，可以选择不要犯罪，他可以选择的。罪恶的来源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自己选。今天你跟我犯罪是不是自己选的？是不是？都是，你知道吗？你想想看，你这一辈子所有做过，你的良心告诉你不该做的事，最后那个决策是谁替你做的？自己做的。你决定了我要去做这件事，很多我们该做的事最后我们决定不做，谁决定的？我们自己决定的。所以罪恶其实真正的来源是哪里呢？是我们，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人家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自由意志哪里来的？神造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神造人的时候，神因为自己是自由的，所以神造的人就怎么样？自由的。人有自由意志。很多人就问，神能不能够造一个人不要给他自由意志呢？叫他听话嘛，叫他不要犯罪嘛，可以不可以？可以啊。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知道吗？因为如果神把人的自由意志拿走了，你知道对人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吗？因为没有自由意志，一个人不错，没有自由意志的人会不会犯罪？不会犯罪了嘛，你没有选择嘛，你不会犯罪。但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人，请问你，你会不会爱？你不会爱了，你知道吗？因为爱是什么？爱要自由选择的。我看一个女孩子很漂亮，我就把她抓来用绳子一绑，拿个刀子往她脖子一放，爱我，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的。爱不是这样子爱的。你知道在几十年前，无论在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都发生过很多的悲剧。这些悲剧是什么？就是有钱有权的人呢，可以逼一个女孩子嫁给他。有没有听过这些悲剧？有，对不对？但他有没有办法逼一个女孩子爱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爱这个东西啊，他一定要自由的，一定要自由的。如果神所造的世界人没有自由，我们这个世界就没有爱，就没有爱。一个没有爱的世界，你有没有想过有多可怕？有没有想过有多可怕？一个完全没有爱的世界何等可怕。没有选择 不错，就没有苦难，因为人都听话，人都不犯罪，一点苦难都没有。但是没有自由选择的后果，是让人也失去了任何的美善的事情。没有爱，没有苦难，你知道，没有苦难其实啊，就把很多东西从这个世界上拿走了。没有真正的 suffering， 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讲说 ，no pain no gain， 有没有听过？说没有痛苦怎么样，就没有真正的获得。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你知道前一阵子啊，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骗局啊，我不是讲 Enron 哈，有几家公司啊，他们做广告。做广告卖什么东西呢？他们告诉你啊，你只要买他们公司这个产品往身上一绑啊，你不用运动，你全身的肥肉变肌肉。哎，这个东西你想吸引人不吸引人？吸引人啊，对不对？哇，他们这个产品一出来不得了啊，好多好多人去买啊。结果最后最近政府逼他们关掉，为什么？没有这个事嘛，你要有肌肉就要怎么样，就要运动嘛，对不对？要有肌肉就要运动嘛。那同样的，这个世界如果要有任何的美善，你知道需要什么吗？需要苦难，需要苦难。人没有自由意志，人不会选择，人不会选择，人永远不能成熟。成熟是从不断的做出正确的决定培养出来的。你做了很多错决定，才会学着做正确的决定，对不对？每一个错误的决定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都带来很大的痛苦。所以神是全能的，全能的神却不能够创造没有自由的人，因为人没有自由，虽然可以没有苦难，但是人永远不能够达成神造人的目的。神造人有个非常崇高的目的啊！神不是像我们养细菌一样养的好玩的，我死掉就算了丢了，不是的。神造人对着人有一个何等崇高的目的，神爱人啊，神对人有非常大的盼望，所以神必须要允许苦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第二方面讲到神的全知，神知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知道，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讲伊甸园里面上帝知不知道将来亚当夏娃有一天要不听他的话，要背叛他，要去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知不知道？知道还要摆一个给他，不是故意害他吗？不是，神知道，但是神必须要冒这个危险，给人自由意志以后让人来选择。那问题是人选错了怎么办？神知不知道人会选错？神知不知道人会背叛他？知道，神知道。神怎么办呢？神说算了，你们选错了，一脚踩死，全部踩死，重来过一次，再造一个亚当夏娃，有没有？没有。在神的慈爱中啊，神就为做人类的错误，神开始预备一些挽回的方法啊，这是神奇妙的恩典了，奇妙的恩典了。人一生呢，我们都不喜欢犯错，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一生呢，什么样的错误是让我们最痛心的、最难受的？就是这个错误无法挽回，那是让我们最痛的。如果我们今天犯了一些错误，我们知道说还有救，好不好？啊，这个救就很宝贵了，对不对？ 啊，在我们里面真的成为我们的盼望。神的全知啊，因为神的智慧，神知道将来永恒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要说人死了以后永恒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这一辈子几十年的事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要知道的话，我们今天也不会有很多人像现在那么痛苦啊。认识一个人呢，工作做得很好，公司里面呢，他们有这个 stock option， 就是这个股票什么，就是公司可以让这些员工啊，用某一个设定好的价钱来买公司的股票，比一般市场的价钱应该是要便宜的。你们听得懂吗？啊，那么所以呢，他这个哇，好得意啊，哇，买了一大堆啊。他买的时候，公司的股票三十几块钱股票，一年之内啊，涨到100多块，美不美？哇，得意的不得了啊，得意的不得了。哪里知道，再过6个月呢，剩6块。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怎么样的，谁能够掌握明天呢？对不对？只有全知的神，他知道我们一生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今天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样就好了，那样就好了，我们都有后知之明，对不对？我们没有先见之明，我们都有后知之明。那事情过不去，哎呀，那个时候应该怎么样，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只有神，他知道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他知道我们会遇见什么人，他知道我们会碰见什么事，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这个人最好的。所以这样子一位全知的神呢，他可以容忍短暂的恶在我们的身上，他会允许一些不好事在我们身上发生呢，因为他知道借着这些不好的事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好。神懂了，他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嘛。你晓得哈，对这个观念的认知很重要，就是看起来不好的事很可能在永恒里面会变得非常好。这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这神做事的一个原则。全宇宙中间呢，发生过一件事是最不好的事，最残酷的事，是最不公平的事，你们知道什么事吗？啊，不是，宇宙中发生最不好最不好的一件事，最不应该发生的一件事，是没有罪的耶稣替有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全宇宙中间最不应该发生的一件事。我们每个人碰到不公平的事，我们都说什么？Not fair， 对不对？不公平啊，不公平啊，不公平啊，我们都反对这些事，对不对？全宇宙中间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耶稣，为着你跟我这些罪人，他甘心情愿地走上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把那个生命的主钉死了。耶稣是生命啊，世界上的人把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说这是不是最大的悲剧？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如果养一些细菌或者养一些蚂蚁，养到一个地步你很爱它，爱它爱得不得了啊，你想多跟它沟通一下，你怎么跟他沟通？没有办法，你怎么跟沟通？不懂啊！你不要讲细菌，不要讲蚂蚁了。你如果养过鱼的人就知道了，那养的鱼他看到你啊，他就跑的，他怕你啊，他没办法跟你沟通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呢，他住在一个山上， 他养病，他就在那个阳台上摆了一些那个东西啊，吃的东西给那小鸟吃，他很喜欢那些小鸟，小鸟来吃他的东西。但是呢，每一次他想要去亲近那些小鸟，想跟那小鸟讲讲话，那小鸟怎么样？都飞了，都飞了。所以他常常心里想，我真恨不得我变成一个小鸟告诉你啊，你明白吗？神到世界上来变作一个人呢、啊，比我们这些人呢、啊、去变作一个小鸟，变作一个迷惑，非常迷惑。他懂不懂耶稣所受的这个苦难是那么的有价值，那么的有意义，绝对不会了解的。所以耶稣被抓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宝贝门徒都到哪去了？都逃命去了，一个一个都逃跑了，又没有一个人懂嘛。你再想一想，魔鬼他背叛了神，他是处处要跟神作对。可是魔鬼的本领很小，因为魔鬼是一个被造之物，知道吗？魔鬼不过是个天使长，当然比人是本事大一点的，可是在上帝面前他算不得什么。所以魔鬼要反对上帝，他有没有办法？他没什么大本领可以做的。可是魔鬼发现了有一个东西啊，是让他可以用来对付上帝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人。因为魔鬼发现啊，上帝不知道为什么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啊，发疯了。什么人有什么好爱的？在魔鬼看人有什么好爱的？假如在你我来想想，人有没有好爱？人有没有好爱？人也不是很好爱的啊，对不对啊？人真的不是很可爱啊，人实在不可爱的，人什么好爱的？人好人嘛还爱一点，对不对？世界上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你想想看嘛，孔老夫子讲说四风怎么样，人心。所以你说好人多坏人多？好人多。你去买香蕉的时候，一篮子香蕉里面了，只有一根坏的，那么你是要把好的挑出来还是把坏的挑出来？把坏的挑出来就行，剩下都好的嘛，对不对？但是假如一篮子香蕉里面都是烂的，那你去的时候你要怎么挑？挑好的，对不对？挑好的，对不对？那我问你，今天的社会是要选好人好事，还是要选坏人坏事啊？啊，我们到社会上要去挑，是要挑好的还是要挑坏的？要挑好的。为什么要挑好的你知道吗？少嘛。这样明白没有？真的少啊。人的好都有条件的，都相当有条件的，一跟自己的利益冲突的时候，好都不好了啦，哪里还会好？我们今天要知道，最好发生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魔鬼呢，他要反对神，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发现只有一个办法他可以对付神，就是弄人。为什么呢？因为神爱人啊，神宝贝人啊，啊，魔鬼发现这个弄人太有用了。神一抓这个魔鬼一来整人的时候，神就急了，他发现他可以用人来跟神对抗，所以他叫害人下地狱啊。他自己是注定要下地狱的，对不对？地狱是为他造的，你知道吗？地狱不是为人造的，地狱是为魔鬼造的。所以魔鬼早都知道他将来要到哪里去，他喜欢去不喜欢去？不喜欢去。他喜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去？ 当然不喜欢，他带着一大堆人去，对不对？所以魔鬼要想尽办法叫人不要信耶稣的，用尽各样手段叫人不要信耶稣啊。神急了，神看魔鬼在那诱惑人生怎么办呢？神就打发先知到地上来了，劝人啊，不要相信魔鬼的话，要信神啊，不要下地狱啊。那魔鬼怎么办？你知道魔鬼就怎么样对付神派来的先知？历世历代所有的先知，魔鬼怎么对付他？想办法把他干掉，对不对？用各样的手段把这些先知干掉，搞到半最后啊，神说没办法了。你知道这段是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讲的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啊，最后没有办法了，怎么样？这个主人就打发他的儿子，神就打发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要劝世界上的人，要叫世界上人不要跟魔鬼啊，不要下地狱啊，要跟着神走啊。魔鬼说这下好了，你派你的儿子来更好，怎么办？把他钉死，把他钉死。你有没有想到魔鬼想要钉死耶稣啊？魔鬼胆子大不大？胆子大不大？他知不知道耶稣是谁？我们中间还有很多朋友你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嘞，对不对？魔鬼可是清清楚楚啊，魔鬼知道耶稣是谁啊。耶稣一出来传道，魔鬼就跟他单挑了，你知道吗？魔鬼那时候就去引诱他，就用各样的方法来劝他说，哎呀，你不要听上帝的话了，你跟我站一边吧，我什么都给你啊。魔鬼知道耶稣是谁啊，结果等到魔鬼想到说，哎呀，居然可以把耶稣逮了，你想想看魔鬼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得不得了啊，逮到你了，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紧张的是谁你知道吗？就是魔鬼啊。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紧张你知道？因为他知道他是上帝啊，钉在那里他等一下不高兴就可以下来的，你明白吗？他可以不受这些限制的。所以等到魔鬼看到耶稣死了，怪怪，魔鬼乐歪了，我跟你讲，呵啊，这么好的好事啊，这么好的好事，神实在爱人爱昏头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但是很稀奇，在神奇妙的恩典里面，神真的爱人爱昏头了，他就愿意做人，愿意担当我们的罪，愿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宇宙中最坏的一件坏事，最坏的一件坏事，完全没有罪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件恶呢，却成就了极伟大的善，因着耶稣甘心情愿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只要愿意相信耶稣，我们都不需要受罪恶的捆绑，我们都不需要受苦难的捆绑，我们就可以有一种生命，这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让我们虽然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都可以有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这实在是件太宝贝的事啊，太宝贝的事。神的全能，神的全知，神的慈爱，如果神是非常有能力的神呢，但是他没有爱，你想可怕不可怕？很有能力的神没有爱，你想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这一位全能的神，全知的神，又是满了慈爱的神，真宝贵。常常有人问，既然他这么爱我们，为什么不把痛苦拿走？其实我们想一想，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呢，都很爱我们，也不把痛苦从我们生命中拿走，你知道吗？看过牙医没有？你们去看过牙医？痛不痛？很痛，对不对？哎呀，这么痛啊，不要弄了，不要弄了。他听不听你的？不听你的，为什么？为你好嘛，这叫良善，你知道吗？ 这叫良善啊 ，the goodness， 真的是为你长远的好啊！你现在受一点苦怎么样？将来日子好过多了。你想想看，做父母的，那逼小孩子念书的时候，苦不苦？你要碰到个小孩爱念书没有问题啊，要碰到有一些孩子，你叫他念书要他的命一样，对不对？有没有碰见过？有，哎呀，那要了命了。要了命了，但是你怎么办？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么可怜不要了。他一边写一边哭，你们看过小孩子？但是做父母的爱不爱孩子？爱。但是不是因为爱孩子就说算了算了算了，把痛苦拿掉？不会的。所以让我们记得，神的良善，神的慈爱，很多的时候为着我们更大的好处，他是会允许某种程度的痛苦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会允许的。我们今天要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的有限，但是我们的神呢，他是无限。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痛苦，我们是觉得很苦很苦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件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讲，我想现在所受的苦楚啊，如果比起将来所要得的荣耀，就怎么样，就算不得什么。他形容现在的苦是什么你知道吗？自在自清，他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啊。他形容将来所要得的荣耀，他说什么呢？其重无比。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知道，全能的神，全知的神，慈爱良善的神，是会允许痛苦在我们的生命中，痛苦在我们的生命中。那我们明天早上的第二堂，我们就要花时间来看一看，到底苦难在我们一个人的生命中它的意义包括哪几方面。然后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就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到底上帝在哪里。那第三个我们明天要谈的问题呢，那就是这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呢，他利用恶把它变成善，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意义？你知道人有很多的恶，世界上有很多的恶，但是全知的神，完全有智慧的神呢，他可以把人的恶变成善。那这个是我们明天要谈的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苦难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它有什么益处，有什么意义。第二个是讲到说我们受苦的时候神在哪里。第三个是讲到神怎么样把恶变成善，这是明天下午要讲的。我们今天要讲的基本上就是从神的本性来看，神的全能、神的全知和神的全善，慈爱的神为什么会允许苦难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要感谢神的，就是因着他自己走上十字架给我们这些人所预备的这个伟大的救恩，是我们能够脱离苦难，永远的脱离苦难最美好的一条出路。我们今天下午的专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